刚才那个居士问的问题哈，因为可能明天他可能没办法来，不过这个问题我想我们明天是没办法来。好，那不，所以说明天你没办法问，那我们就这个时候顺便谈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理解佛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有时候我们好不容易有个功夫啊，可是却不知道下一步啊，功夫就停在那里。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打坐打坐会到一个，会有一个状况出来，这安定的相出来。这个安定相出来，有时候我们做做到最后觉得很安定了，很舒服了，没有烦恼了，然后就守住它。那下一步干什么？就守住它，很老实，就这样，我一世乎过一生。你这样不行啊！你就是因为这只是一个过程。当然，我们不讲说一世就过一生，我就说，假如你不知道，你就以为就这样停，而且我们很可能其实已经背离了原来的方法。你要知道，真正念佛，但我们现在只要求专心念佛。其实应该来讲，我们在讲念佛，我们对念佛要整体了解。假如你的要求不多，你就念佛念到一心。你反正你要求就是下品下生，或是只要一心就往生。你如何让你的念佛心巩固而不动摇，这是你的目标而已。你也可以这样，可是其实念佛不仅是这样而已。像比如说，在经典里面有提到念佛，念佛到最后他因为他就观佛相，观得很殊胜。那观得很殊胜以后，他看到佛相，然后就再开始观，观到最后他就佛相观出来了。那当然以我们来讲，就佛相观出来了，很殊胜，身心很宁静。那要以我们就停在那里了。可是他不是啊，他就下一步说，那这个佛如何来？这个佛相从哪里来？他来的吗？还是我去的？他就以现前身心所觉察得到的东西来观察，以他为对象，作为我现在在下手对治的。所以他后来知道所谓的唯心，类似唯心，就是啊，原来佛没来，我没去，因缘所生。这时候能观到啥？我们的心法。那这观的心法，那说那跟念佛有关，观的心法就是真实念佛。所以走到最后又一样，所以这时候你不但能就表象的那个持名念佛、观相念佛，你还是能到最后实相念佛。我们以为实相念佛多高，那些不是跟四念处也相通啊？是，所以经典里面就谈到说，因为我看到一个人雕塑佛像，好欢喜，怎么活那么庄严？其实光雕着他就很欢喜了。然后他说，那真佛一定更庄严，他就在拿个佛像到森林里面，就这样观佛像，就这样跟他观出来。观出来以后，他又进一步去观察说，那佛像从哪里来？现在比如说我在念佛念佛，这时候我们必须要以我们现在，就是任何修行都是以你那时候达到的境界为对象在观察，也就是说你的方法你依然是抓着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所结生相关的因缘为你所观的。所以在安那波那也是啊，我们在观的时候一路慢慢这样观心观照进去会得到定。那这个我们要观察什么？这样的境，这样的心接受了感应到这种身受心法，这样的感受，这样接受，以这个接受，在你看呼吸的进出的同时，我如实受热，如实受这个喜，那我们就观这个接受。所以他也是以这个为所缘，就是你没有你观不来，你有的时候就以这样的来观它。所以你如果在念佛的时候也会升起，那这个升起的时候，我们可以第一个，我们还可以借这种因缘来破除你降伏你一些烦恼。比如我在念佛，那念佛念到很静的时候，好舒服哦。那你就要知道这个舒服从哪里来。因为这已经背离你的念佛了，你已经受用这一份，你已经在将来你在享受这个禅定，那个品味味这个禅，这时候你要看这个味道是从哪里来。 这种感觉是从哪来？这种感觉是依以生灭而生灭心而生的，非念佛心，非清净心，因缘所生的心，非我所挂碍。那破除这样的烦恼心，破除这种感受对这一个当时这个定境的执着心，你观他的过失，这时候你念佛的禅定相会再向上。那你都不在那差一个底下，我的就这样停在那里，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才重，这个是跟修禅的观这个境里面的和合相。我如是如是念佛而得这样的境，这个境从何来？这个境是如何由什么因缘生这样法？什么因缘生这样法？既然是这样的因缘，这个因缘非可靠。你观这样的启动心，乃至我受用它，你也不用急着。我当然，我现在先讲，你不要急着舍离了。我们一般来讲，太急着想办法舍离啊，这个不就近，没有要你舍，没有要你执着，可是要你能掌握。所以你如果开始念佛念到很稳定的时候，你应该勤加用功，让这份稳定相先稳定，稳定完了以后再来观他的过失。所以包括念佛也可以一层一层的进啊，将你本来是用一个比较粗的心念，这时候的意念佛的意念就越来越纯，可能那时候就是取一个佛的功德，某一个法义啊，取佛德的一个，不是四相德，是慢慢会导引从归观佛的四相德转到观佛的法身德，这都是经典谈的。一直观，所以你观的佛德会越来越细腻。那越细腻的时候啊，你也可以在这个细腻的过程里面，不断让你所得到的这个定向会一直在向前。那这个向前的时候，你必须要先站稳，站稳以后已经进很熟了，熟了再来看他的过失。再观他的过失，再把过失舍离，然后再向前。所以你如果还不断这种还护，第一个你的烦恼心也被你不断降服，即便你没有得到什么很高，至少你得念佛一心的这种稳定相啊，一般烦恼也不容易动摇。所以你临终有这么坚固的念佛心啊，往生就有把握。所以你不能就这样停了，也不能讲。所以一般现在这种情形很多，就是我们对整个修学的整个环了解没有，所以有时候就是很可惜，有些功夫就停在那里好久好久跳不出来。其实这是应该是一个阶段，那进入这个阶段先熟悉它，然后再以这个基础再向上，再以这个基础再向上，以这个基础再向上，这样。哎，好，因为先这样讲，因为明天因为这个是很多人共同的问题啦，那明天没问，我们今天先谈。好，再过来为，就是我们讲说，因为如果你不把这个中下士哈、跟上士做一个区隔，那这样的话，我们虽然它是同一个，它是它的前导，可是如果不这样区隔，我们就会狂乱而坏了这个修学法的次第。法的次第，啊，上士有上士，可是他有中下士做前导，啊，为以中上中下三等根基做大劳役也。言大义者，为因上中二种事乎欲需啊，欲需希求善去解脱，故对所引导之上中二种苦特切罗，是以中下二种意乐令其休息。此无过失而生功德故，就对某一类上中的人，你要跟他讲说，你是这种根性，可是你必须要从这里啊，逐渐的向上来，以便让他的下，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是破那些有过失的那种执着的傲慢的人，再过来为针对相应根性的人，他虽然是上士道，可是他也从这里渐次去成就他。就好像说我这个人根性很好，那可以跳着学，先让他读小学，看小学读个两三年可以了，进国中，因为让他有学习，让他的整个道次力啊是扎实的啊。第一个，他是根性有够，可是要如何开显他的根性，也必须要用其他资粮来开显。所以有些人是这样啊， 我们一下子让根性好，根性好也必须要其他的来支持啊。就比如说啊，这个人是我们讲的，就像这个是很有慈悲心的菩萨道的人，可是他这个根是有，可是这个时候如何来激发他素食这种善根，必须要应用其他的善法帮助看他众生多苦，那马上这个因缘就激发他原来的慈悲心了，对，所以还是以下中士法来支撑他修下一个法啊，这个是这个让他没有让他能生这功德。若是下列补特伽罗者，虽修上品法类，亦必不生啊上品已的，不是那种因缘，好，而下品负气，就是说因为他一开始就认为他是上品，那因为你一开始又不跟他讲说有下中上，那他认为他是上品，结果他是下品，他是下品，结果说修上品修不来，他又否定下品，结果下品也不修，下品当然功德得不到，上品又修不来，两头空。这是我们目前大乘佛教最常有的现象，两头空的，大家都是大乘根性，结果该修的没修，那上面也拿不到，到最后一直败坏掉，哪有那么多大乘根性啊，是不是？那你是大乘根性，你修对你有帮助，可是一开始就把这个道次第把它破坏掉了，那两头空啊。其实如果你是上根性的人，你修这个下士法也有帮助啊。那你现在整个把它架空，它的引发前导没有，那甚至有的不是属于这种根性的，现在没机会入道，整个两头就不见了，哎，所以他这样的区分有这样的用意啊。则上中下道功德胜利啊，将具无所得已啊，啊，都因此就因此完全都落空了哈。我们看那个解释文啊，第三行底下，在阿底峡未到藏以前啊，藏人学修不讲次第，而仅受一发心文啊，即名为菩萨者。尊者闻之叹曰：慈心悲心尚未发起之菩萨，唯如西藏有之。只有你们有这种菩萨。我们也一样啊。这个你帮你看看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在讲的菩萨，他虽然是部派的、哦、一切有部，可是大毗婆沙论讲的菩萨是从十功德谈的、哦，实际功德谈的，他没有讲我们那个发心菩萨那一种的，他讲的是实际功德的啊，所以这很有意思啊。我们在谈这个观念啊，有时候这是很有意思，所以阿底峡尊者讲这句话，其实点破了很多现象的很多那种奇狂相啊，哪有连慈悲心都没有，怎么会有这种菩萨呢？甚至我们要讲说真菩萨还有一点什么真实正见呢、啊？菩提心，你发菩提心，你这样念个菩提心文，那是一个框框而已啊，这中间有很多内容你都还没有填补进去啊，这样的菩萨那菩萨也太容易多产了嘛啊，所以菩萨因为菩萨法跟世间很靠近啊，所以很多人很乐意修菩萨、啊，对，因为他又不用面对很大的挑战，所以没想到原来菩萨道比声闻法更好修，是吗？是不是？因为原来比较发心就是菩萨了，哎，那这个也不用，那也不用，就在生活世间里面跟大家一样，只要我发心就叫菩萨啊，反而声闻法更难修，哪有这种事情？颠倒过来了。所以这个观念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第一个让整个菩萨道菩提道重新建立更扎实的认识，这才不会产生大乘法的败坏。你看他简单这个观念，对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从前面讲到现在这一部，尤其这一部分今天谈的这一段、啊、其实是很重要。 我们对法的次第很清楚，对法跟法之间的分位，三圣法的分位我们很清楚。再过来，在实际修行上，我们不破坏这个次第，所以整个观念形成的是一个对整个菩萨道的一个建立啊，是一个建立一个很扎实的次第，而不容易败坏。为什么？因为你有无常苦的这种观察，你不容易败坏啊，是吧？有下士道跟中士道的这种基础，你上士的菩萨道不容易败坏啊，是不是？好，复次，于具上堪能者，是所共道以令修习。对于彼等自所应修诸功德法，若已生者，则能摄持。若虽未生，亦能速即发起，下下发以导入上上，于其自胜，并无言制啊，不会言制的。不过这一点我还是强调，你的菩提心认识要很实在，否则你要修下下就跑下下去了啊。所以这里面其实我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了解我们必须要这样修，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次第。可是这个次第务必要你很清楚，怎么样？你始终不忘菩提心，你不忘大悲心，再来说下下法，才能成为这个菩提道的引导，否则的话会倒出去。这是最以这样的次第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你应该用什么心情来面对这样的法，否则的话如果没这些善巧，一修就插出去了啊。到最后讲说，哎呀，菩萨难度，菩萨难行啊，我还是先治疗吧。那一治疗就出去了，就很难回头。所以在这里面呢，整个菩萨道不修容易毁坏，修了容易插出去，这就是这样。所以一开始始终在修任何下士道中士道法，都不忘以菩提心相应，以菩提心相应，以大悲为上首。你看这样讲，是不是我们重新对这两个法，这以无所得这个意义就变成更显得它的必要性了。随时都以菩提心相应，随时不舍大悲，那要观一切不但是我空，还要法空，唯有法空的空性的知见，才不落入能取所取。那这个知见一养成，在修的过程里面就保持一个如何观修它，而不会只取它，直接取它，就这样作用。所以说这个三者是很重要的，是一个菩萨道的一个法则。所以如果我们在修啊，有这个原则掌握住啊，你修下能让你很激发你上啊，就是能动你升起啊，上司法都容易感应出来。那所以有些人啊，在因为因缘根性也具足啊，所以在世间里面偶尔一个灵感起来，就能启发他的大根性。这我在讲的一个大棵树啊，经过冬天树叶掉光，春天一来，你看它是光光，它也光，它也光，可是这此光会彼光，这只要春天一到，马上就枝叶茂盛。那只要因缘一触发，任何维系因缘都能触发它原来的根性，是吧？好，我们来看。这个中间他有讲了一些文啊，就是说解释文275页的第一行啊，不然我们看这个整个文好了，我们从274页，这里面有一些东西啊也适合我们了解的。所谓普义三世者，中下根修中下士法，故即相宜，当然是对应根基的啊。即上士修中下士法，亦转使悲等更为增长，所以他没问题。看苦越增，悲心越强啊。那不过他因为他是发心为众生，所以他始终看到众生，他不会看。如果你整个念头都想我好苦，我好苦，你就会想自己离苦。可是你看到我苦，他也苦，那这个就想法就不一样了。我苦，他也苦，那大家一起离苦，这菩萨 上根人修习出离心，其力比较正宗师为猛。就是说你就像修出离心啊，都比那个正宗师道的宗师傅啊都还强，因为那个出离啊，以他的正见所导引的出离是更彻底的出离。因为如果以正宗师，他还有想要取涅槃的想法，那我们真正的出离是连法都出离，要彻底出离。既然连法出离，说一切处出离，所以这个味道是一致的哈，这个绝对不会有背离的。以共中下啊法引导上士有益无损，又下士故需求真上身啊，真上身希望来生啊更好啊，即上中二士于求毕竟圣外啊，欲需求真上身，那个为利益众生故，所以为利益众生，不是为自己享乐，为利益众生，所以也求中上真上身。以大圣有情为接引小圣有情，必须小圣解脱法，就是以小圣解脱法来接引小圣有情，而后使小圣有情得以转入大圣，大圣有情亦须必须得下士道真上身，倘不得真上身啊，不能入于佛国啊。因为这个不一定，你修真上身不一定单取这个真上果，你修下士中士道的法不一定起中士道的果，是修这个法，因为这个法是一致的啊，连引导下来。其所以别以正下士者，以正下士专求人天果而修十善等，尚在极地中，上士为求佛国而依十善修人天果，则不属于极地，因为他不以这一个懒正懒浊心修取这个果，啊，他说依十善修人天法了，啊，他因为不修人天果，因为他重点不在那个真的需要，就是同得人生，可是这个人生变成是法器身，但不是为了受用人天的果报，这个纯粹一目标在这里，不是这样的啊，而修十善的。而不属于极地，故须本论所特别调伏者乃上士夫，同时对于中下根亦在调伏中。他最主要是针对上士道啊的人啊，应该要了解，不要在这里啊忽略了中下士的必要性啊，甚至因此而败坏掉啊，你整个基础没有，反而你的上士法反而没有根可生了。再过来我们看了，这个看下一个好了，276页，276页，总持自在王所问经中，以侠慧宝师啊，以侠慧宝师次第修进摩尼宝玉，何意而为教师啊，就是说我们在修那个制那个模拟这个珠啊，都是先用粗的把它磨到好像那个粗的轮廓先让它好了，然后再用细把它细构啊。这里又讲说为善自保者，先以粗砂磨其泥石，自去其细构为瑕，自令发光，佛法依然啊。也就是说从粗的开始锻炼，然后再往细，那初法未成就，观系法不容易。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很多修学者啊，目前这样修学者啊，如果直接修系法不容易，这是我记得我在很多地方一直在提，像我们现在要修定法的人不大容易，所以他很需要。那为什么不大容易？因为你的身心还很躁动，你的烦恼很重，你现在修定法你控制不了你那种妄想心，所以你必须要透过很多事项上的修持，先挫折你那个很躁动的心，那你的心相对比较维系的时候再来修维系的法。所以一初学来讲，为什么不给初学的一开始就是打坐，尤其刚入佛门的人，为什么让他多做事， 必要的。老实讲，当然现在很多人大概不知道为什么原理在这里，为什么大家刚出家就要做事。第一个，先在事情上比较具体的有相的事情上，让你又就是用一个大框框先把你绑着了，绑到就像一只狗先用链子把你拉着，拉到你调伏下来才把链子拿掉。所以为什么初学很多年一开始因为心很粗，也就是说你对法义的思维还很粗糙，所以你对属于抽象性的法义啊抓不到，抓不到要关没下手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很多的这种事项上的事情啊多做，你要挫折你的心，让你的身心习惯在接受这个道场的生活啊，有一种开始接受它，开始习惯它，从一个粗的这一方面让你的心往慢慢从攀岩以外慢慢往内。所以初学者趁着刚开始的心，让他在一个道场里面的比较表象的工作上能先有个具体的事情能抓住他的心，那一开始你就让他说都没有一个具体东西抓住他，他就让他一直开始静下来关照自己，他还没那个能力。第一个福报还不够，准备也不够，知见不够。当然这是就一般来讲，有的人事先准备够那是另当别论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初学者呢，就是说先不要急着就开始叫他很多维系的，应该还是要次第的让他身心已经调伏下来。不过这个观念就是说修是这样，观念一开始可以讲，就像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观念一听就是我适合下士道，我就只有听到下士道。没有啊，你应该把它听完，听完了以后到次第知道了以后，你修是这样，从下士共下士法修，修是从共事到下士法，观念整个提早知道，你就算提早知道也未必真的知道，也是慢慢修来，可是整个轮廓要事先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论，因为很多人就听到一半然后就一直在下士道绕再绕再绕绕，对没错，他们也就是把学的要拿来修，可是问题观念其实要整体。因为下士之所以下士，是对着上中士下上士来谈的，你也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修，你唯有整个观念清楚，这个时候再依着下士这样来了解来修，这是对的啊。这样的观念是不错。所以说我们在讲说现实，我们在修行当中啊，的确有很多地方我们有点背离。那你了解这个道理，第一个让初入道场的人啊，或初学者来讲，就是说我们不是不教，而是你应该给你机会，先让你从初步的先用粗的沙把你磨到那个雏形出来，再用细的。那一开始用细的怎么磨啊，总是刚开始要先敲敲打打，整个轮廓大方向轮廓来才开始磨嘛，对不对？的确是这样。所以有时候这个方面没有了，反而会让整个身心啊条件啊准备不够。所以我们要讲说，现在有时候我们佛教的人才啊，进入环境以后，人才往往变没用，因为他应该有的调整没有。那这种调整没有，反而会败坏掉，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因为他的世俗的啊，比如说他是怎样出生的人，这跟他的地位能力，因为你要慈悲他，你就应该让他有机会从头学。所以为什么在有些佛学院，我就不大认为说以世间的学历那因此可以跳着修，这就很奇怪了，对不对？除非你真的在下士法中士法已经很成就，你才修中士法，而在上士法嘛。现在世间法不能等同出世间法，所以说你的世间学历再怎么高，你如果下士道的无常没有，那你就修下士法啊，是不是？你不能说我现在拿到硕士博士，所以我下士中士都已经完成，我直接攻上士，这是什么？是不是？这个有点背离了，这跟佛法无关。所以有的人就有一次我在做考试啊，因为他是大学毕业，他说他本来是考初级部，一个佛学院的那个高中部， 考完了以后，他讲说，我现在才知道我可以考大学部。我说，这要看你的需要了。虽然你的资格够，可是其实你要看看，你要珍惜自己的慧命啊，是不是？你要跟我比，你是哪个资格？那有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学历又不能用。你应该问说，你是不是这个高中部的法你是稳了，你是不是受用了，因此来讲大学部。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不能怪人家，我们自己本身也不是，也是很混乱。所以照理讲，如果你说你要修中式，假设我们要修中式法，然后要知道应该有的因果观念要很清楚，你要修上士法，你要对无常苦空的那种出离心要有，我以这样的心来检证你适合不适合修下一条。可是我们现在自己本身的检证规则都乱掉，所以变成把世间法拿来当作标准。所以说我有资格，我直接攻研究所。你何必去在乎这种虚名？所以我觉得这种一开始发心就错嘛。你为什么要在乎这个虚名？好不容易入了佛门，为什么要还他追求这种虚名？你应该讲说，人家说，哎，你有资格考研究所？不要啊，我是修行人啊，我从头来啊。如果你真发心，别人要你还不要嘞？怎么现在别人认为应该学你，还他把世间的拿出来，说我有资格？这你不是彼此颠倒吗？对不对？你是想解脱的人啊，像解脱人，你就应该按部就班，就不足的地方去累积嘛。你怎么还他去在乎用时间的？然后我赶快读完研究的时候，我可以闯荡江湖。这什么东西的？这种东西这样下来，你自己坏了自己啊！你不出来还好，一出就颠倒更快。啊，所以我们在看到很多错谬的现象嘛，是不是？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龙门菩萨亦作是说，初修真上身，后起决定胜，以得真上故，是决定胜成。就是上面的那种更究竟的解脱法啊，乃上师道法才能成就。那这个是依上师口授，就另外一个翻译啦，其实同样内容哈。先真上身法决定啊，决定胜后起真上身法啊，先真上身法，后决定胜起，以得真上身，见得决定胜。此说以线上决定善，其以次第而引导之，就是我们后头的上士道啊，这个下后面的这种修学，必须以前头的这种下士道为基础，下士道的基础有了以后，中上士道才能次第完成，这个意思在这里。所以从这里面看到也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在整个教学上是不是应该定个规矩？以前我听说那个印象不是很清楚，在日本啊，战前好像一个专科学校。这个专科学校培养出很多顶尖人才，那这个专科学校入学没有资格审查，任何人都可以来读，可是可以毕业的很少。那你要读了好几年都不毕业，因为他要求很严。那他不做限制，任何人任何学历都可以进来。好，可是他很严格。那其实佛门是不是应该这样？任何人都可以。你要读研究所可以，可是你不会毕业。为什么？因为我用实际的要求，我要看你，我的修行次第很清楚，你有没有完成？你不是考试及格，而是你有没有完成这一部分？你的心有没有决定？没有决定，这一部分再修，修到决定，下一步。那你这一辈子没决定，就这一步子待在那里，我永远是高中部。你就这样。你别想跨，因为你没有完成，所以我们的次第很清楚，所以也没有什么人情好说，因为那标准呢在那里啊，你有没有成就？没有成就，你那个表面的东西跟你生死无关，你这个完了才可以下一个，这个完了才下一个，这才是应该原来佛学里面的教学，如果就真实的教学，在上师在引导是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那以前观佛像也是啊，观完了好有没有成就，经过审查可以的，那观下一步，他们就是这样，很具体的，而不是说我现在把科，我修了几个学问，那因此我就具足了可以毕业的资格，那跟这没关系啊。好，我们再看，圣者无所异曰：又诸菩萨一诸有情，先审观察，知劣慧者，未说前法，随转出境，教授教戒；诸知中慧者，未说中法，随转啊处中，教授教戒；知广慧者，未说真法，随转幽微，教授教戒，令其见智修习善品，是名菩萨以诸有情见次力行。哎，你看无着菩萨讲的，所以应该先观察，而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所以你看我们在整个教学里面这个环节是不是缺了很多？第一个，我们很少真正观察，我们大概用考试的嘛，考试也是一种观察啦，可是在很多属于心行的部分我们没有观察啊，我们做的很简略的，我们不是给一个实际的时间空间给他，那我们实际观察他适不适合，那完了以后我们再观察他适合哪一类，当然不是很准，除非你的有神通啊，你能很清楚，或者的话你大概不一定很准，有时候就说我看你适合，你还是先下士道好了，你先修下士道，修一修看到这个人进步很快啊，好，那你转修。那有的人说我依我现在表层看，你应该适合修中士法，修一修，看你不是你现在这样，你下去，你从那边修。那你必须要尊重，这是你上师对你的指导，那也是对你最有利的。你不要觉得那我怎么从中士变下士，那这样降级，那薪水都减少了。这是世间法，照理讲你应该就很欢喜。找到了最适合你的法，以最单纯的发心，把你放到哪里是都以最利益你的地方把你放进去，不是否定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本来应该否定的啦，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就不会再说，你看这个法和法的关系就是这样，我把你放到说你不适合，你应该从初级部学，真的啊，好，依教奉行。怎么我不是怎样吗？你怎么可以放到那里？他在乎的是面子啊，所以一开始心也不清净，闻法心学道的心不清净，所以反而在乎表层的那种面子，而不知道学法的真实利益，出现的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这样子讲说，对下劣者讲前法啊，所以应该在教学上应该是没有区隔。我们现在有时候教学难啊，第一个我们教学能力，教学者能力很有限，的确是很有限，那有时候听法者也很参差不齐，所以教都已经很难，又加上层次不一样，很难教。那我们现在应该照理讲也是在不管是对出家在家在文法上也应该是怎么样做个区隔，那你也必须要欢喜，就是说我不是一味的马上就要谈大经大论哈，深的很深的经论，不是，你应该还是次第的来学习，你应该尊重他，尊重自己，是不是？这里面提到这个观念。好，我们再看最后，又圣者提婆于摄行俱论中啊，成立先以波罗蜜多胜之意乐，即修习以次转入密须。具次第设比喻云啊，诸初业有情，若转去圣意，佛说此方便，如梯之见识啊。所以他从那个成立波罗蜜多圣的，就是我们显教的六度啊，由在这个六度产生的意乐，能实际实修，这时候才开始转密乘，才是转入密。也是依这个次第而来的，这个是我们在谈整个开始要正式讲三世道之前的对整个三世道的整体钢骨啊，这个骨架做这么一个认识。 啊，这是一个整个对法的一种认知啊。你看他是不是先把整个导览让你讲有这样的彼此法跟法的分歧，这样好知道以后，那我们现在开始从下士到下士。所以我们现在等于是把前头该具足的一些条件认知观念先建立，现在再过来就开始谈下士道。所以你看他这个277的那个到最后一行那个注解，以上说三世道前导尽，等于是三世道的前导在这时候告一段落。再过来我们就开始要谈什么，这个就是下士好像证明受持心要之法啊，心要之方法，这心要就是三世法啊。那你看啊，他我们先谈他这个文，受持心要如生缘二次第法，高则高矣啊，则无人以法门初步念死一法尚多不思，则虽闻生缘，就是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啊，这个都是无上一切的部分啊，很高啊。那一听呢，就是你连念死这一法都尚且不思啊，则虽闻生缘二次啊，但如听讲故事而已，有何益哉？所以我光最近啊在谈说，因为我自己本身对念死对念无常比较我没什么成就，不过我比较对我有用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强调这个，有人认为这样会不会走上声闻啊，会分一种厌离心起来，我说有，会有厌离心。可是这个厌离啊，他说那你这样会不会发心继续，我说你看我现在发不发心，我还蛮发心的，我觉得正因为厌离，所以就看你怎么导引。那我发觉的确真如后面所讲的，就最基本的，连你这个都对世间充满那么多希望，你说你会想精进不容易。他说如果你连念死这一法都还不能多思维啊，你要修那么甚深的无上甚深微妙的法，那听讲故事而已，不能受用，有何益哉啊？故依前讲礼拜忏悔七贤灯法，皆不能生起念死法，今唯一生起而修此意乐啊。然后就是今天要来谈这个，就开始讲来说这个法。那这个科判它分三啦，就是悟出以下士所共修，你看他一看他是以下士所共修，就共修，所以我们一直是菩提道的啊，知道次第。悟二，以中士所共修之道次第。悟三，是上士修心之道次第。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正式入下士。好，那剩下大概剩下两分多三分钟，有没有其他问题？我把我们明天正式下半江的一半差那一点点，有没有问题？哦，有，后头精彩的很，非常有用，很浅白，可是非常有用，自己看也懂，不过有些味道要很清楚。我觉得这里面我觉得尤其我们现在的人啊，尤其是修行人出家人，应该修这个法无常。你因为你念时念无常啊，你对很多你向来挂碍的事情啊，你会慢慢能有舍离的力道。那这个念死啊，这里面讲到，我们讲说每，那这里我先提啊，那每个人说我们会死啊，我们也知道啊，那念这个死不是念你马上死。你如果认为说我会死，我知道，可是我不会今天死，这叫不叫念死？因为只要你东西，你今天还活，明天还活，短时间还活，那你就会容许你会对现前法的需求的心。所以有时候还是要有点身体啊，看到一些无常相啊，看到一个具体的一些，那我们都讲过，其实过去我们讲的，我后来发觉，所以为什么看到这些到处都有看得很欢喜啊，因为有些地方啊很相应， 他有提，过去我有在很多地方有提过，这里有提到，所以你要能帮助你，借着你要借着有力的缘来让你升起这份心。所以有时候有力的缘是你真的在你身心上，你在具体的你的周边看到一个跟你极为有缘的，好、哦，乃至无常都是、啊，就是说你曾经赖你已经在是大力依赖他的，结果他竟然这般无常，或者突然走了，那这个是一点看外面，再过来就看自己。从自己身上去体会那种无常跟死的意思，有时候就会更强烈。所以有些人啊，往往我就是听到很多人就是往往是因为身体生重病以后，完了功夫才起来的，念死，这个念的大了，因为人家跟着在旁边的，因为死神拿着那一个镰刀就在后面排队，随时就要把你抓去了。这时候你就念得来了，因为时间真的有限了。可是有的人还是念不来。还有人很厉害很勇猛还是不怕这个唬他、还是在执着。我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提供了好多的角度，有九种角度，非常好。其实这个观念应该是常常坐意思维的，而且能看得更深细。我相信对你的修行道念，对于世间的很多相对应的这些染污法，你会有更大的那种更高的角度来看它。我不要再跟他这样牵扯，你对自己的修行有更深的一层尊重，对于过去的这种小琐碎的染污心啊，会有一种强烈的心啊，小事，不要再为这些小事毁坏掉这一生的道业，这不堪依赖的是毁坏法，是无常法，我不要。所以你的整个修行的重点会越来越坚固。那这个怎样？光念时你的戒品就增上，对不对？那不用压的，那个是自己产生出来的，观念各方面同时增上。你念时强的，你要如法念了、哈，不要念到念错。这里面有一些法则。那如果你意念好的话，我告诉你，包括你在打坐修行，你做身心做这一份观察，将一切对世间的希望心把它放下，你要修定也很快。因为你已经事先不断在挫折那份攀岩心嘛，所以在打坐的时候那种攀岩心起来也少。因为你发觉无意义，我为什么升起来？所以你会发觉它升起来和以前升起来不一样，以前升起来就把你抓得很紧，现在升起来就只是好像一种习惯性自然起来，就自然就掉起来就掉，结果你会发觉它起来的没力。因为这不是你压抑，你用压抑没用，它是因为你从事内心里面认为没意义，所以它只是一个偶然维系的烦恼习性这样跑出来。可是和以前这样把你牵着紧紧的那种绑着紧紧的感觉，你会发觉不一样，它自动就松了。这一份烦恼心跟你这份道心是连在一块的，当这个道心起来，这个烦恼心就做，它不是两个心。好，我们是到4:50还是5点？5点呀、啊，4:50，因为说的不太清楚啊。好，我们请和尚，好吧？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